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当李晓峰成为 Sky》，作者李晓峰，演播百成。第一集。
我叫李晓峰，李嘉诚的李，纪晓岚的晓，徐海峰的峰。只是我没有李嘉诚那么富有，也不像纪晓岚那么多才，更没有徐海峰那样传奇的人生。1985年农历3月27日，我出生在河南省汝州市东关区的一个平凡的角落。听父母说，那一天天气很正常，并没有什么电闪雷鸣、天降祥云。历史上汝州出过不少名人，比如辅佐唐玄宗开创唐朝开元盛世的宰相姚崇。听老一辈说，宋代儒、歌、官、定、军五大名词之一的儒词就出在我们这个汝州市。现在一个宋代珍品儒词就可以卖好几百万。为了这话，年幼的我经常盯着那些古老的院落想，这里面要是能挖出什么坛子罐子就好了。不过一直到现在也没好意思真动手挖过，万一什么都挖不出来，那可就太丢脸了。历史上的这些骄傲都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县级市。小时候身边的很多伙伴都会为了汝州是不是地级市而争吵不休，这时我很少插话，一半是因为我并不知道县级市和地级市有什么区别，一半是因为我觉得争论这个问题是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东关区是一片老城区，所谓的老就是多年没见过新建筑，也就没法靠钢筋水泥来拉动 GDP。 正因为如此，这里的人都很穷，大人呢做着各种各样的小生意，用各显神通的方式去赚钱。很多小孩小学都没毕业就开始帮家里做事赚钱了，长大了便接老爸生意的班，在其他地方奉为金科玉律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这里似乎看不到任何痕迹。受大环境影响，我的发小们都不喜欢上学。不喜欢归不喜欢，逃学的也不多，只是放学时大家会一起在巷子里弹担子玩沙包。年少贪玩，加上没有家长催促，所以很多人一不小心就忘了完成家庭作业，完不成作业自然又被老师骂，骂得多了就更觉得上学没意思了。大部分的街坊邻居的孩子勉强混到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也有一些年岁稍大的孩子经常逃学或者很早就辍学，然后跟着某些号称黑社会大哥的人混。虽然他们只是些小喽啰，但在幼时的我们看来，他们活得很潇洒，好吃的永远不少，好喝的永远不缺，钱就像是花不完一样。在学校里看谁不顺眼了，就可以送上一顿五行拳，如果对方不服气，那就再附送一套无影脚。东关区就是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我的家庭和他们不太一样，父亲没有做小生意，他是一名医生，母亲呢曾经是某酒厂的员工，只是下岗比较早，似乎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下岗了。重要的是他们都有高中学历，和普遍小学没毕业的同龄人相比，他们已经算是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了。这两个高学历的人凑在一块儿，自然特别重视我的学业。从小呢他们就教育我一定要做好孩子，不要跟坏人勾搭在一起，尤其是街道里那些留长发、刺纹身、戴墨镜的流氓。他们还常常给我举例子，比如谁家的孩子因为做了坏事被抓进去了，谁家的孩子惹到了不该惹的人，大家都被 KO 了。所有的例子讲完之后，顺理成章地得出一个结论，你要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而在现阶段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别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出去玩。在年少的我看来，父母就是我的信仰，他们永远是正确的，因此我用力地点点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但是上了小学后，信仰开始有点动摇了。虽然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每天放学时总有些坏孩子会把我自行车胎的气放光，或者偷走气门芯。在他们看来，这或许只是个无关痛痒的恶作剧，还可以给他们带来些许成就感，但是我感到很受伤。我相信每一个被欺负过的好孩子都不会觉得这是无关痛痒的。我试图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但他们根本不听，于是我就使出了杀手锏，找家长。 我让爷爷到学校找老师告状，老师呢把领头那个小孩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这招挺解恨的，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转过头他们就开始报复，变本加厉地捉弄我。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百般难熬地度过了自己的小学生涯。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已经比刚入学那两年差了很多，并且再也没有回到优秀学生的行列。升入中学那年，父亲表现出了和其他家长不一样的大度，居然给我买了个被称作 FC 红白机的游戏机。因为他听医院里的同事说过，也在报纸上看到过，适当的让小孩子玩游戏可以开发智力。但我想，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以后将以打游戏为职业，会不会把他摔得粉碎呢？这个暑假我就泡在这款游戏机上了，几乎一玩就是一整天。虽然里面的超级玛丽啊、冒险岛这些游戏非常简单，但在没有见过世面的我看来，这比什么沙包弹珠好玩多了。对父母来说，我迷恋游戏是一把双刃剑，有好处也有坏处。好的一面是在街道上大多数孩子学会酗酒打群架的时候，我安静地待在屋子里，从来不会惹出一些让父母焦头烂额的事情。坏的一面则是当我陷入游戏的海洋里不能自拔的时候，学习成绩进一步受到影响。父亲只会关注坏的方面，于是他总是不让我玩游戏，而是希望我好好学习。他的方法很简单，每次下班回来时，摸一摸红白机的电源是否烫手，如果很热，回过头就劈头盖脸给我一顿痛骂。这个时候，我总是感觉非常懊恼，居然因为太投入而忘了时间，下次一定早点关掉电源。由于游戏的出现，我的暑假是宅过去的，但上了中学之后，我变得更宅了，因为我赫然发现，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居然老是会遇到一些小混混找我借钱买早餐吃。当然，这个借是给我面子，不能让他们还，也不敢。即使偶尔逃脱了混混们的魔爪，到了班级也会有几个班霸上来顺走身上仅有的早餐钱。跟这些人一比，小学时遇到的坏学生简直就是温柔的小绵羊。唉，地球太危险了，我还是回火星吧。于是进入中学之后，我越来越不想外出了，不想去学校，宁愿一整天待在家里，有时候甚至因为恐惧去学校而装病。终于有一天我爆发了，你有大哥，难道我就没有吗？我找到了一位和我从小玩到大的大哥，他的名字叫八戒，在社会上已经混了很多年。这八戒大哥二话没说，带了十几个东关区的兄弟冲进学校，找到那几个经常欺负我的家伙，狠狠地揍了一顿。最后呢，八戒大哥撂下一句话，
谁再敢欺负他，就是在欺负我。
扬眉吐气的感觉真好。从那以后，我就死心塌地地跟上了八戒大哥，背着父母逃课、打桌球、午夜喝酒，去学校调戏女同学，偶尔还会去市里面的公园找软弱的情侣来练练拳法。我们开始用这样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剩余精力，甚至有一次我差点踏上犯罪之路。那次是在午夜12点，大哥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大砍刀，说是要去教训一个仇人。而当我们到了那个仇人家时，发现仇人不在，只好做鸟兽散。我想这应该是我的人生经历中离走上歧途最近的一次了。如果那个仇人在家，或许李晓峰就再也不可能变成 Sky 了。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后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在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不被这些外界的东西干扰，我的成绩是不是会很好？是不是能顺顺当当地读完中学，考上大学，甚至考个研究生，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白领呢？可不管怎么说，环境是可以改变人的，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敏感自尊的老实孩子，小学与中学的环境影响了我的整个生命轨迹。这样的环境让我跟那些好孩子无缘，也让我在以后选择电竞时少了许多抉择的痛苦。其实如果成绩很好，能够按照父亲给我定下的规划走下去，唉，我又怎么会走上电竞这条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路呢？当然，这些都是马后炮了。必须承认，我没有什么伟大人物那么坚强的神经。 在坏孩子的骚扰之下也做不到安之若素。没办法，当初出生时一点异象都没有，证明我天生就是普通人而已。和牛人相比，我是菜了点，和坏人相比，我也过于好了点。鲁迅说呢，忠厚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要想当牛人，不带一点坏是不行的。不过好孩子有好孩子的好处，也许是因为父母从小的教导，让我的思想始终和那些小混混这三个字格格不入，所以后来我跟着大哥的风光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当附近街道上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科技产物后，我就彻底跟他们分道扬镳了。谈起这个划时代的产物，就不得不说到我的表弟，他叫高浩，只比我小几个月。由于年纪相仿，从幼时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玩伴。我们关系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也无比喜欢玩电子游戏。不过不一样的是呢，他玩游戏很疯，学习成绩却很优秀。无论在老师还是家长眼中，他都是好学生的代表。相信80后90后的同学应该都遇到过这种学习游戏两不误的牛人。因为会玩游戏，他们很受到男同学的欢迎，而因为学习好，他们又很受女同学的青睐。这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风光，让我们这帮后进青年想起来就觉得苍天不公。我也曾经问过表弟，哎，怎么才能一边玩游戏一边考高分呢？他轻描淡写地吐出两个字，努力。无语。以后我就再不问这么无聊的问题了。1998年大概是读初二的时候吧，入校后的某个夜晚，我在表弟家住。临睡前外婆问我们，
饿不饿呀？想吃点东西吗？
这个时候我跟表弟都趴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武侠小说，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不饿。外婆看着我们专注的样子，笑着夸我们，
真是努力学习的两个娃儿，你们好好学，等以后当个大作家。
表弟闻言立刻坐起来，用身体挡住我们正在看的小说，四十五度角斜着望上天空，掷地有声地说道，
我不当作家，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
外婆并不认识谁是牛顿谁是爱因斯坦，但显然对表弟这番豪言非常满意。他呢就转头看着我，
你呢小峰啊？
我要做个世人皆知的大侠，像郭靖黄蓉那样。
话还没说完，表弟在我身后偷偷捅了我几下，我这才从武侠小说的情节中反应过来，
就像包青天那样，专门给好人伸冤，对付贪官和坏人。
外婆似乎没有听说过郭靖黄蓉，但她知道包青天是老百姓的救星，笑得更加灿烂了。
两个娃儿，一个比一个有志气。
其实我没说错，做一个走遍四海、行侠仗义的大侠有多好。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多拉风，多潇洒，这不正是我最希望过的生活吗？至于什么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当科学家、作家、工程师之类的，这并不是我的梦想。
科学家、作家和工程师可以阻止我在学校里被人欺负吗？好像不可以。
那大侠可以吗？废话，大侠可不就是专门对付小混混的吗？而且武侠小说里的大侠最后都能够把漂亮的女主角领回家的。
我还沉浸在大侠的幻想中，外婆不放心地又问了一遍，
你们饿吗？要不要做点什么吃啊？
表弟赶紧回答道，
不饿，不过奶奶，我一会儿想跟小峰出去吃碗馄饨，好久没吃了。
一边说还一边拉着我的手使眼色，我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是外婆，你不用自己做了，我们去外面吃点馄饨就好了。
外婆从兜里面掏出1块钱递给我，叮嘱道，
等会儿快去快回，别弄得太晚了啊。
说完就颤颤巍巍地上楼睡觉去了。我呢握着手里的1块钱悄悄地问表弟，
我们什么时候去游戏厅啊？1块钱买10个游戏币，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恐龙快打打通关。
表弟神秘兮兮地说，
今天晚上别去游戏厅了，
我发现了一个比游戏厅更好玩的地方，今天晚上带你去看看。
还有比电子游戏更好玩的？那会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的好奇心一下子被调动了。好不容易熬到深夜，确定外婆以及其他家人都睡下之后，表弟和我蹑手蹑脚地溜出家门。出门后，他轻车熟路地拐过几条街道，把我带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这房间30平米不到，放满了电脑。他们的显示器还是球形的，主机显得很笨重，但已经足够让我大开眼界了。好多年纪和我们差不多或者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坐在电脑前专心地玩着，看着他们电脑屏幕上五光十色变幻不定的画面，没见过世面的我感觉非常奇妙且复杂，似真似幻，有一点好奇，有一点悸动，有一点兴奋，有一点惊叹，这种难以言说的心情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表弟坐在一台电脑前，熟练地启动了电脑。我问他，那我坐哪个电脑啊？表弟诧异地看了一下我，反问道，刚才吃馄饨那块钱还在吗？
当然在了。
给我吧。
把钱给他之后，我观察了一下周围，发现似乎每个电脑都已经有人在用了。表弟用脚从旁边勾过了一个小板凳，示意我坐下。
那先坐这个小板凳上吧。
接着他又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我这里有2块钱，加上你的1块钱，够我们玩3个小时了。你刚来又不会用电脑，先别玩了，浪费钱，先看看我怎么玩，下次再给你看。
我语塞了，心中暗想，
早知道还不如去吃馄饨呢。
表弟早已顾不上跟我说话，点开了一款叫三国志的游戏。我坐在旁边，看着屏幕上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闪过，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吕布、张飞，一边看一边向表弟请教这个游戏到底怎么玩。表弟也非常耐心地告诉我，
那就是让你选择一个君主，比如说刘备或者曹操，然后控制你的手下治理城池，招揽武将，最后带着自己的部队去跟别人干仗，统一天下。这游戏可复杂了，每个武将都有一大堆属性，什么统帅啊、武力啊、智力啊、魅力啊、声望啊等等，打仗也分战场交锋和武将单挑，每个人带的兵也分好多种，文官还能把对手辩论得吐血致死呢。
在表弟的教诲之中，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电脑这个神秘的事物，而电脑游戏带给我的震撼远远超过了其他电子游戏。什么超级玛丽、什么恐龙快打，在电脑游戏面前都太小儿科了，他们的画面精美度、游戏复杂度、故事趣味性都跟电脑游戏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这种震撼感只有幼年时看电视剧《西游记》的时候才体会过。这天我坐在小凳子上看表弟玩了3个小时，时间到了还站在别人背后看得痴痴入迷，不想离开。之后的每个周末，我都会把节衣缩食省下的钱从游戏厅转到电脑房，即使不是周末，放学后我也会去逛逛，有钱的时候自己玩，没钱的时候看别人玩，玩到老板要关门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个由美国暴雪公司制作的游戏也流传到了汝州，它的名字叫《星际争霸》。它加上电脑，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划时代的科技产物。这是一个改变我命运轨迹的组合，也是一个改变千万人娱乐方式的组合。从那时起，我就问自己，星际为什么这么好玩？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你的收听。